弟兄姐妹们早安，大家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要一开始先跟大家提我为什么选这一段。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新约时代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在很多圣经学者的这个考据里面呢，也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怎么讲呢？我们刚刚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稍稍我们读到了保罗与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渊源。他过了海峡，进到欧洲大陆，第一个城市是腓立比，在那边建立了教会。在那边，当然他也面临到有很多的逼迫，那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但教会奠定起来，福音的种子撒播开来。他继续从监牢里面出来之后呢，他继续上路，就我们读到第十七章，是第二个大的城市，是帖撒罗尼迦。那当然在那边也面临到了征战，在那个征战里面，他把福音传扬出来。保罗的做法一向先进犹太会堂，向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来传扬福音，他要证明，他要见证他所传的这位耶稣就是十二支派昼夜等候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所以他用圣经，本着圣经来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要从圣经的根据，从先知的话语里面，要让他自己的百姓，让他的骨肉同胞能够真正认识，能够看得见，看得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也面临到有很大的阻力，这些犹太人他们，你看他们就遭聚了市井匪类啊，这个大火成群，他们在那边鼓动，要鼓动百姓们起来生乱，是吧？他们是生乱者，他们却指责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这一行这个小小的布道团队呢，说是搅乱天下的人啊。从一方面来讲啊，这是一个这种有点好像矛盾的现象的，光怪陆离啊。他们自己是惹是生非的人，却指责保罗是搅乱天下的人。不过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倒很稀奇这样的称谓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现在的教会，当然很可能时代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大家都是规规矩矩、文绉绉啊，一个书生样，一个很有体面的。你说什么时候还有搅乱天下的这样的举动？我的意思不是说真正去破坏治安，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信仰传出来啊，引起整个社会上面大家在那边啊，这个街头巷议，不能不忽视，不能忽视，不能不大家也来谈论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很少了啊。所以我们都读过之后呢，也可能只有羡慕那保罗曾经是成为搅乱天下者了。那么弟兄们为了保罗的安危啊，他们大概也有这样的心，就把保罗送出去，送走，送到了庇里亚，之后保罗到了雅典。保罗所写的头一封书信，有的人是这样讲，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当然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大概是他所写的第二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教会大概就是排名第二啊，因为他是进了欧洲大陆第二个大的城市，保罗去传扬建立起教会来了，也是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的第二封。第一封啊，我比较倾向于写的是加拉太书，是他还在行程上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加拉太书。好，这个比较不重要。那么我还没有谈到我为什么要选帖撒罗尼迦前书，重点摆在这里面。因为啊，这个教会啊，有让我们羡慕的地方。你说这个教会受逼迫， 哎呦，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宁可呢，好像顺顺利利的，我们能够在这边好像顺顺当当、平平安安，我们就在这边生根，我们这边建造，多好啊！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一读你就感受到了。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七章，跟我们这边读的这几句话，你就注意到这里面有征战的，这里面有逼迫的，这里面有他们在信仰上面遇到了很多的拦阻的。这里面的拦阻有人为的，也有他们祖宗所传留下来的虚妄，因为他们原来所拜的是什么？所拜的是偶像，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认识真神，而且他们拜诸神一大堆的，还生怕漏掉了一些，所以好像在雅典呢，这个是就是马其顿，这个雅盖亚是他们整个泛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及的地方，生怕还漏掉了，所以还拜一个卫士之神，所以有他们自己原先的传统习俗，有他们的文化根深蒂固的，他们的这种原有的民间的宗教信仰，也有人为的搅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说他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来羡慕的啊？那我等会儿我要讲给大家听，这里面有值得我们羡慕，还有呢，这里面呢也跟着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见证晨阳姐妹的洗礼，那我也要用这一段来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但是我们自己往往在身体力行上面我们做的有所缺失，做不到的地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面的题目。这里面呢第一章第八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已经传扬出来了。这一章啊，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什么呢？道传进去，道传进去，道传出来，就是这两句话。怎么讲呢？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做什么事情？他进会堂，本着圣经，一连有三个很特别的动词啊，说他辩论，他讲解，他陈明，他辩论是 argue， 他 debate， 讲解呢是 expound， 他要把这个讲得清楚，他要陈明，他要 proclaim， 他要 manifest。要把圣经里面，当然他这里面所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呢，是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祖宗的信仰所传留下来，也是他们手头上面所捧着的这些经卷，是律法书，是先知的讲论。律法先知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指着他们要等候的这位弥赛亚，他们的十二支派祖宗到他们昼夜等候盼望的就是这一位，那他本着圣经要跟他们辩论，要跟他们来讲解，要把这个真理，要把这一位弥赛亚来陈明在他们的眼前。你看，所以保罗他去，他是什么？把道传进去啊！他把道传进去，在我们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呢，特别是第五节这个地方，很多人读啊都会被吸引到，而且很多人被吸引呢，很可能被吸引错了，因为他这边讲啊，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保罗写信给他们才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保罗到了雅典，在雅典写了这封信让提摩太送过去，顺便也去探望，因为这个是一个出生的婴孩，一个刚刚成立起的教会，到底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啊，他心里面也为他们挂念。你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说，我在祷告里面常常提到你们，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主的仆人呢，这个是在这一方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他关切他们，他就提醒他们，我们是怎么样到你们那里面去的。他这里面讲，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 not only 底下讲 but also，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等等。很多人读这一段啊，一读哎呀你看，不读在乎言语啊，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所以很多人讲呢，你不靠着圣灵的大能，不去行神迹，不去医病，不去赶鬼啊，你这个福音传不进去的。其实他们断章取义，而且还不懂得这个不读在乎也在乎的这样的一个句型。你看保罗他到那边去，他是怎么样传的？本着圣经，他是传道。这一点呢、啊，这一点我们在我们自己归正福音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经常被提醒，我们经常我们读我们强调这一点。教会的一个记号最重要的就是传上帝的道，福音传扬，即使是一个落后的部落，即使是一个这种拜偶像的一个坚固的营盘，你怎么样能够攻破，怎么样能够让人的心能够被掳回来顺服基督？你以为靠所谓这边讲到的这个全能，这个全能就是大能，就是能力的 power， 还有呢圣灵。所以很多人想，那我们一定要去依附着灵恩，要借着灵恩我们来建立起福音的桥头堡，我们能够来攻破这些传统的这种民间的信仰。其实错了，保罗去他本着圣经辩论讲解成名，要指明要让他的自己的同胞百姓知道，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还有呢，不独在乎言语，那个什么意思？就是言语先传，不独在乎言语，言语先传，道先传进去，道先传讲出来，而后能力与圣灵的印证跟着来。这一句话我相信是保罗他在初初写这封信他写下来，等到他以后两三年几年之后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写得更详细更准确，更让人读了一目了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什么？他说弟兄们，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啊，不是什么，不是靠高言大志啊，不是靠这种高论，不是靠我们自己以为的这种智慧，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向你们所传也不是靠着人的委婉智慧委婉的言语，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讲的，不是靠我们人所以为的那种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什么？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要叫你们知道你们的信仰建立起来呢，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是建立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一句话里面用到的词汇啊，每一个词汇都跟这里的词汇刚好吻合。那边讲到圣灵，这边有圣灵，也在乎圣灵，那边用大能，这边用全能，翻译不同，原文字一样。你知道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字讲到能力这个字呢， dunamite dunamis， 这个字眼就是以后我们现在所讲的 dynamite， 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 dynamite 这个字眼呢、啊，就是 TNT 的黄色炸药啊，那种是破坏力的。其实把那个字变成炸药，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字义上的这个偏差了，因为这个能力不见得是只有破坏力的，炸药一炸就是破坏掉了，没有完整的，都变成粉碎的。但是这个能力告诉我们是能够建造，能够奠定人的信仰的。那你说这个能力一个圣灵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我传，我不是单靠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也不是靠人的高言大志，我靠的是什么？上帝的道。上帝的道里面就有能力， 上帝的道谁来印证？就是圣灵印证，圣灵把道带到人间，感动先知，感动使徒整理下来，也把生命的道带到人间，道成的肉身，就是我们所宣扬的耶稣基督，能力在这里面。所以这一句话事实上告诉我们呢，保罗传道到任何个地方，先是把道传进去，同时有圣灵和大能的印证随着来，因为道里面就有能力。所以这一句话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跟提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的那一句话几乎完全吻合了。我相信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他写下来好像是我们初读不容易看得出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但是你多读几遍，你会同意我把这两节经文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道传进去，然后呢，这个教会让吸引我的注意，让我感到一种羡慕的是什么？是第八节，道传出来。这样的教会啊，我相信是在信仰上面扎根的教会，是蒙主所爱的教会，是真正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成为一个明光照耀，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们不会交白卷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马其顿、亚该亚各处的人他们来传讲的，因为这个名声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打广告去宣讲，你能够把道传扬出去，道传进来了，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道也能够传扬出去？这就是你的最好的见证，你的推荐信，就是最好的推荐信。一个基督徒最好的推荐信不是找哪一个什么 名目，一个出名的牧师，一个大牌的什么人来帮你写推荐信，是你自己的信仰，你自己的生命，那个是真正你最好的推荐信。这里面我自己想，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啊。我是因为经文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经文里面的字眼做我的题目，但是我事实上我想啊，道传进去，道传出来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题目来定这里面今天的这个信息。因为保罗把道传进去，他们领受了，他们把道传出来。你看保罗在那边他特别提到，我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不过我想我今天就只讲里面的几个重点而已，也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只能把一些重点，我相信大家就着经文再来继续的来整理思考，你一定有更多的心得可以整理出来的。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很不容易的，因为原先有自己传统的，有他们祖传下来的，有他们整个社会里面的风俗习惯，那个风气影响，那种根深蒂固垄断住，等于说是把人的心给辖制住的那个力量，是一种无形的，那种越是无形的力量呢，越更大，更让人捉摸不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说啊，有很多前进的人，有很多尊贵的妇人妇女，看来啊，这个福音传到的地方，很多姐妹先信了啊，这个是我们弟兄不能够去跟姐妹来争的。他特别提有许多尊贵的，什么意思？表示说男的呢，这个心比较硬，耳朵比较塞紧的，心硬，耳朵呢被塞住，所以绝大多数先是啊，腓立比教会是这样子，先是吕底亚，先是那边一些妇女的团契，在帖撒罗尼迦也是这样。这些人要能够离开他们原先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祖宗所传留下来的那种信仰，能够进到福音里面，那很不容易的。 再加上还有很多的搅扰啊，还有很多人用从这个 physical 的暴力上面来，好像来拦阻他们，来威吓他们，再加上他们到官府去弄个案子，那更是给别人有一种这种好像一种威胁，一种阴影压在那边。但是他们呢，但是他们的信仰的生活的表现呢，保罗这边讲，他提到了三个，也让我们呢感觉到很羡慕。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你们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保罗他以后写哥林多前书，讲到信望爱，讲到信望爱，在这边已经有一个雏形了。这是他第二封书信，他里面已经提到了，我祷告的时候我特别纪念你们。为什么？因为已经有风声传过来了，因为我打发的信差也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我知道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啊，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望爱，这些就是最好的你的自己的推荐信。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推荐信最好的就是在这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短短的这一到十节的经文里面啊，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把后面第九、第十没有把它包括在我们的起印经文里面，可能是我的笔误啊，很对不起了。我应当把这个第九、第十也包括在里面，因为这个第九、第十啊，就正好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他们的爱心所受的劳苦又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盼望所存的忍耐是从哪一方面表现出来。你看在这个第九、第十节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所做的功夫，在他们初信主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离弃偶像，离弃那原先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影响，他们像一个监牢一样把他们捆锁住的那种传统的偶像的信仰，他们离弃了，他们离弃信仰，他们归向上帝。这就是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有一个被离开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归向的那个归属，那个离开的就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这是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里面的一部分。最初信心所做的功夫，刚开始让我们很具体能够看得见的一个明证，离弃偶像，归向上帝。他们爱心所受的劳苦是什么呢？他们就开始愿意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在那种场合，在那当时的这种处境里面，他们要来侍奉上帝，他们来敬拜上帝，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爱心，因为爱心的推动，因为愿意爱来忍受亲友们对你的这种嘲讽，他们用白眼来看你啊，他们用言辞来 abuse 你，来这种糟蹋你啊，甚至在用身体上的暴力来好像拦阻你离弃偶像，拦阻你去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怎么样一个信徒他能够来真正来侍奉上帝呢？爱心的推动力，那才是真正有价值能够持久下来的，爱心所受的劳苦，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然后盼望所存的忍耐，盼望所存的忍耐，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盼望主从天降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谈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谈到上帝的愤怒。挽回祭就是要止息上帝的愤怒，要挽回回来，让上帝的愤怒止息住，停住了。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成就了救赎跟挽回祭，使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一位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忍耐盼望等候这位来。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信仰的生活，信心的表现可圈可点。那还有让我们羡慕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效法使徒，这些福音的使者，他们效法，他们领受了真道，他们就效法保罗，效法希拉，效法这些福音的团队里面的同工，也效法了主。你注意看哈，在这个第六第七节这边，你两节连在一起来读啊，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注意到什么事情呢？他们自己啊变成别的教会效法的对象。你说你教会要别人来效法你，凭什么做到？怎么做到？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具体很鲜明的例子。你效法那些圣徒们，圣徒中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我们来效法，我们来学习，我们也效法主。结果呢，到一个地步，你们自己呢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哎呀，我看了这句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句话也很激励人呢。你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真正一个好像一个榜样，让人看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侍奉，能够成为外人的榜样。那先从我们自己来效法上帝的仆人，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这里开始吧。这个教会他们因即使是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他们就效法这些传扬福音给他们的人。当然我相信保罗希拉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的人品里面，他们的做人为人是有值得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佩服效法的，这真正的这些基础在。我们没有时间读第二章，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读第二章，你就注意到他们是坦荡磊落的，他们不是来讨好人。他说我们不是来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那个差我们到各处传扬福音的上帝的喜欢。所以他们真正的不寻情面，真正正直公平，但是呢里面又有丰沛的这个爱心。因为他在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像母亲一样，我们爱你们，像母亲一样愿意你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我们又像父亲一样来劝勉你们，来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所以我相信上帝的仆人被打发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这个小小的福音团队，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一些，他们这一群啊传福音的使者，的的确确有很多值得从他们身上来学的榜样。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应当是这样，我们要来效法那圣徒里面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也要效法主。他们效法了保罗这些同工们，他们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了在那个地区马其顿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你看这个教会多么让人羡慕啊！这个教会里面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爱心所受的劳苦，有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又能够 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第八节，我今天所用的主题。我想我就要讲到这里。这里面讲到了道传进去，道也传出来，他们不是一个问而已，道进去了就真正道进去了，就封起来，就是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算是一个能够跟江河连在一起的一个湖泊，有江水带，有江河带过来的这些江水满意了之后，他们还能够继续再回馈再流出去的啊，是一个加利利海，而不是一个死海，要能够成为一个贯通的道，传进去，道传出来，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又因为盼望我们的主所存的忍耐，我们也有道传进，道传进，我们也要道要传出去，我们也能够来效法上帝的仆人，效法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们一起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整理，我们能够得着激励，我们得着所羡慕的，我们得着所学习的功课。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带着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让我们读了，我们能够来扎我们的心，能够来感动，来推动我们，也让我们愿意在信心上面有所做的功夫，在爱心上面我们有很乐意忍受的劳苦，在盼望上面，因为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指望，我们能够存忍耐来等候。我们也愿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能够来效法那些圣徒中的典范，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道能够传进来，传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传进我们的教会，道也能够从我们这里继续的再传扬出去，为主来见证，为主来发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